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的加勒太书第三章 Galatians chapter 3 verse 15 to 18。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加勒太书三章15到18节，这是神的话。弟兄们，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主，特别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中，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常常来数算主的恩典，特别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救恩。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主，我们就祈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也借着你的圣灵和圣道，使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把荣耀归给你。也特别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谢谢主，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首先，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代表教会向弟兄姊妹问安，并为你们过去一年中蒙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祝福你们在新的一年中更加的蒙上帝的恩典。当然，我们更加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把一切的荣耀啊，我们都归给他。为了讲到的连续性，讲到之前，我先来回顾一下第三章我们讲到的主要要点。保罗在第三章的开始就责备加勒太人，责备加勒太的信徒他们无知，因为他们被假先知给迷惑了。保罗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救恩已经活现在你们的眼前，而且你们又在内在受了圣灵的印记，你们却很快的随从了假先知，去随从了人的教训，去寻求靠行为称义，靠律法称义。保罗以亚伯拉罕为榜样，为信心的榜样，回顾了他们信仰的历史，帮助他们清楚的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那么这个以信为本的应许的子孙，包括因信称义的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保罗还强调，那些假教师在加勒太教会的错误教训，就是靠人的行为，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如果你们是以行律法为根本的话，那么你们就是被咒诅的。保罗说，没有一个人是靠行律法在上帝的面前称义。保罗指出，是基督代替我们被挂在木头上受咒诅，是基督成就了的救恩，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是因信称义，得以进入亚伯拉罕，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的国度， 而不是靠刑律法。保罗强调，这便是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么为了进一步阐明因信称义的教义，保罗从律法和应许的关系论述为什么救恩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因此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重点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律法和应许的关系，帮助我们更加的清楚认识我们的信仰是唯独因信称义。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人的文约与律法。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人的文约与律法，就是 man-made covenant and the law， man-made covenant and the law。 第二个我们要看神的应许在律法之先，神的应许在律法之先，就是 God's covenant made before the law， God's covenant， covenant 是 covenant made before the law。 第三个我们要看神是凭着应许赐产业给亚伯拉罕，神是凭着应许赐产业给亚伯拉罕， God gave the inheritance to Abraham by a promise， by a promise。 首先我们来看人的文约与律法。十五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那么在 ESV 的英文里讲到说 To give a human example， 就说我们先用一个人的这个样子，人的作为一个这个举例，他说 Even with a man-made covenant， 即便是人所立的一个约他说 No one annuls it or adds to it once it has been ratified， 就是说这个约一旦被立定了，就不能再加也不能再减，或者说不能再加添也不能够被废去。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讲的重点之一就是律法和应许的关系，就是讲到律法和应许的关系，就是 law and promise 或者说这个 covenant 的关系。那么为了帮助当时保罗在罗马社会罗马社会这个文化背景下的弟兄姊妹，那么保罗先从他们熟悉的人所立的这个约文人所立的这个文约和律法的关系来给他们举例。那么这种文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一个协议书一个 agreement， 或者说它是一个承诺书，是一个 promise。 其实更多的这里讲的是一个遗嘱就是 last will 一个遗嘱。那么在这讲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我们先从我们今天熟悉的例子来举例，帮助弟兄姊妹来理解。说到遗嘱，对我们在座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很少有人去认真对待包括我自己我自己现在才清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不信我们可以测试一下那么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已经有了遗嘱的，你们举下手。你们谁有遗嘱的就有一两个弟兄姊妹是吧？或者说你们现在正在打算这个立个遗嘱的，或者有这个想法的，请举下手也还挺多。好，感谢主。感谢主。那么很多年前认识教会的一对弟兄姊妹， 他们每次回国的时候，他们都把一个信封交给我们，啊，说这是他们的遗嘱，说万一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那么他们的遗嘱都在里面啊，交代清楚了。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似乎遗嘱是到了我们生命最危急的那个时刻才需要交代的事情，或者说如何处理我们身后的遗产，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觉得这些事情好像不吉利啊，或者说不想过早的去考虑这些事情。那么这一方面其实给中国人的家庭，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很多时候带来了非常许多的这个不便和麻烦啊，不便和麻烦。那么在国内的情形啊，就是当父母过世了，那弟兄姊妹都会因为遗产的分配啊，这个出现大大的纷争。我之前给弟兄姊妹讲过，无论是你父母留下来的多还是少啊，到最后都不会很愉快啊，最后都是反目成仇啊，这个例子太多了，我在这里也不再给弟兄姊妹讲解了。那我们举一两个美国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家庭中的父亲过世了，如果说这个房子啊，他的那个名字，那个房子的那个 title 是在父亲的名字底下，或者那个房子他的贷款啊也是在那个父亲底下，那么如果说你的贷款还没有还清的话，那么丈夫如果突然过世了，没有遗嘱或者说没有信托啊，就是没有那个 will 或者说那个 trustee， 那么妻子和子女他们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啊。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以前我真的不了解，我知道以后我真的这个真的是这个弟兄姊妹得了解这些事情。那么或许我们中国人就会想当然，就说那丈夫过世了，那妻子和子女就顺其自然继承下来。其实不是的啊，或者说你这个贷款还没有继续还清，你说那没关系，我有钱我可以还呢。在美国啊，这个法律健全的这个社会，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弟兄姊妹。那么到了时候，这个房子其实第一拥有者不是那个妻子和子女，弟兄姊妹，第一拥有者是银行啊，银行有这个第一，银行是决定者，而不是那个妻子和子女。即便是那个妻子和子女找到银行说，哎，我们有钱呢，我们可以还呢，我们可以继续这个loan啊，银行都不会答应的，明白啊，这里面有很复杂的法律问题。银行即便是给答应了，到时候那个可能妻子和子女反告银行，哎，我没跟你签订loan啊，你为什么要我给你还钱啊？那么银行呢也不愿意继续给你，你说你能够还，他也不相信你，万一还不了呢？所以银行一般都会找到法院，希望法院就是尽早的用低的价格把它拍卖掉啊，拍卖完以后银行是我先拿到我的钱，别的我不管。那么如果说那个父亲在生前写了遗嘱的话，或者说人的约定说明了这个房子将来是归给妻子和孩子继承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啊，就不会有很多的麻烦。也就是说法院的法律文件就不会起到任何的效力啊，弟兄姊妹，就说他是以这个人生前的这个约定，就是人生前 man-made covenant 为根本的，它不是以那个其他的，你到时候你说法律上在这个的都不管用，是因为他生前已经有了一个遗嘱或者委托，那一定是按照这样来办理的。还有基督徒的老人过世了，那么他的这个遗嘱上呢，他就吩咐说把他的房产啊，就是 遗产全部的捐给一个 Christian College， 就是捐到一个基督教大学去了。那么他的孩子们就知道了，就觉得很惊讶，就是为什么父母没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去找到律师，就希望律师就说能不能在那个遗嘱上给改一改，或者说弄一弄，就是说加上一减掉点文约，或者说加上一点什么，那这样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得到一点东西。其实结果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突然的啊，是根本做不到啊，根本做不到。那么这里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就是说虽然是人的遗嘱文约，一旦在生前立定了啊，就是说在他活着的时候立定了，那么他死了之后，任何法律条文都不可能再加添，也不可能废弃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点了啊。所以我们熟悉了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保罗在十五节说，弟兄们，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啊，就是说 a man-made covenant 一旦立定了，或者说 it has been ratified， 就说一旦被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和加增的啊，就是不能再用法律来废弃和加增了。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文约，就是指人最后遗嘱或者立的这个约书啊，就是 last will or testament， 就说一旦被立定了，任何法律都不能更改。那么保罗指的是当时罗马的法律，其实罗马的法律跟今天美国的法律是类似的，也就是说人的遗嘱或者说约书一旦死了之后啊，人一旦死了之后，这个约就立定了啊，就不能再变了，就是绝对不可能再从法律上加添或废弃一条。那当时的罗马社会和希腊的这个法律还有点不一样，就是罗马社会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人还没有死，就说我在死之前说不行，我得把我这个以前立的这个遗嘱撕了，撕毁了，我再重新立一个啊，还是被允许的，就还是被允许的。但是有一点，一旦人死了，那么这个立定的遗嘱约书就再也不能改变了啊，就立定了。那么希腊的这个法律系统呢更严格，就是说你立下了遗嘱啊，然后你这个约书一旦你立好了以后，你必须要到公共系统去注册登录，就说你一旦在公共系统里注册登录了，即便是你没有死，这个约已经立定了，就再也不能被修改了啊，人活着也不能被修改了。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就是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今天讲完之后啊，即便是属世的这个文约或者遗嘱啊，为了减少麻烦，从圣经的教导，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去思考啊，或者及早的立好你的遗嘱啊，或者信托。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说了犹太人的情形怎么样呢？我们刚才讲了罗马社会、希腊文化也好，或者讲了等等，那么当时的犹太文化是怎样的呢？其实犹太文化跟这个保罗讲述的罗马希腊文化的系统啊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大致了解到这一点，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啊，从十一节一直到后面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那么十一节就是说，耶稣又说，有一个人呢啊，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就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啊， 这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浪子的故事。那后来怎么样呢？十八节说啊，那个后来那个等他浪费完资财以后，遇到饥荒以后产生的情况是什么呢？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也就是说，这个小儿子他后来后悔了啊，他首先是说，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我的父亲。为什么得罪了父亲呢？啊，那么浪子的故事告诉我们，犹太人是在父母没有死之前，那个应许的产业，或者说遗嘱啊，在人没有死之前啊，还没有立定之前，是不能够分配的啊，是不能够分配的。那么这个小儿子真是大逆不道啊，就是在父亲没有死之前就要走了遗产中那个 promise 的那个 portion 啊，拿去挥霍一空。但是呢，那个父亲还是存着那个慈爱和怜悯的心，赦免了他的不义。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即便是人所立的这个约定啊，即便是人所立的一个约定，都不受到法律的更改和废弃。这就是人间的这个约和律法的关系。那么讲完了人类立约的例子之后，保罗接下来要讲上帝的立约和律法的关系。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看神的应许在律法之先。十六节和十七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的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十七节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保罗从人类的立约到律法，提升到上帝的立约和律法的关系。如果说人的立约立定以后，或者说人的这个约书立定以后，任何法律都不能够加添和废除的话，那么上帝的圣约就更不可能被律法加添和废弃了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连地上人的这个约书都不能够被律法改变的话，那上帝在圣约中的这个应许和承诺就更不可能被法律废弃和加添了。那么论到上帝的立约与律法的时候，保罗首先强调了上帝所立的约是什么啊？在强调这个律法和约的关系的时候，保罗先强调上帝跟人立的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圣约所承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 covenant 里面那个 promise 的是什么。那么这个约和律法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是什么。我们都熟悉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包括了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包括了后裔跟土地啊，后裔跟土地的应许。这个之前我跟弟兄姊妹都分享过，就是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土地和后裔的应许。那么后裔就是指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向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繁多。那么土地的应许就是上帝要把那个迦南流奶与蜜之地的应许赐给他们啊，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所以我们之前反复的强调了，亚伯拉罕之约是有关上帝国度的圣约啊，弟兄姊妹要记住这点，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是关乎着上帝国度的圣约啊 ，God's kingdom 啊，这个 Abraham covenant is related to God's covenant of God's kingdom。 那么从后裔的应许来看，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繁多的后裔，很多的子孙后代，这是亚伯拉罕之约里讲的。然而加拉太书却说，神并不是说是众子孙，只指许多人啊。亚伯拉罕之约里面讲到众多的子孙，很多人，但加拉太书说，神所应许的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啊。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说 His offering it does not to see and to offsprings， 是 S 的复数。他说呢，但这里指的是一个啊 ，but referring to one and to your offspring who is Christ， 就是说指的是那一个，就是基督。那么我们说圣经讲的矛盾吗？其实没有，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之约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繁多，是指的啊，是指那个应许给亚伯拉罕属灵后裔的一个群体来说啊，这是指亚伯拉罕属灵后裔的一个群体，一个整体来说的。而在加拉太书中，保罗从神学教义的角度给出了我们亚伯拉罕之约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之约的终极承受者，就是说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个终极的承受者是谁呢？这里讲到一个终极的承受者，而且还讲到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个终极的成就者是耶稣基督。就说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应许的那个众多的后裔的那个承受者和成就者是在基督身上完成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点很重要，是在基督的身上完成的。所以这里指的是一个单数形式的后裔，是指一个人，不是众子孙。那么这一个子孙不是指以撒，也不是指雅各或者其他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乃是指耶稣基督，乃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么从圣经真理和神学真理上来看，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承受者是耶稣基督，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那个成就者也是耶稣基督。所以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者和成就者、承受者。那么这样说来，耶稣基督和亚伯拉罕之约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亚伯拉罕之约的关系是什么呢？怎么样的呢？简单的说，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中，无论是后裔还是土地，终极立约的那个代表者是基督。因此，基督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承受者，基督也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成就者。基督作为立约的代表，那么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或者说由耶稣基督救恩拯救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被基督经过拯救之后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么这个属灵的后裔，一个都是一个属灵的整体啊，一个属灵的群体。那么我们在亚伯拉罕之约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我们今天中国人，凡是以信靠耶稣基督为主的人， 也就是因信称义的人，都是经过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真正属灵的后裔，是神教会的子民，上帝永生的国度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就是说今天所有信靠耶稣基督以信称义的啊，因信称义的这些人，他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成了上帝国度中的人口啊。那么上帝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啊，就是代表着他的国度。那么保罗接下来还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定的圣约是在律法之先啊，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定的这个圣约是在律法之先。十七节说，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这里面讲到说，那个上帝的那个约啊，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立约是在律法430年之后啊，是在那个之先，就是430 years afterward。也就是说，上帝之前跟他们的那个约，上帝在亚伯拉罕之前的那个约啊，这个 the covenant previously ratified by God， 就是上帝之前就已经立定了这个约。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430年之后的律法，就是指上帝和摩西啊，上帝与摩西为代表和以色列民，他们在出埃及后在西乃山所立的摩西的律法之约啊，我们也称为西乃之约。那么保罗在这里重点要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之约与摩西之约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神学关系。那么从时间上来看，上帝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啊，那个立的约，立了一个约之后，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又下到埃及，在那里生活了400多年，那么上帝又带领他们出了埃及，那么在430年之后，在埃及的旷野为他们颁布了那个10条诫命为根本的摩西的律法，或者说摩西之约。所以说我们知道说，摩西之约啊，亚伯拉罕之约在先，过了430年之后跟摩西立定了这个律法之约。那么这里的重点是亚伯拉罕之约早于摩西的律法。那么这是保罗之前强调的，就是说亚伯拉罕之约已经立定了，是上帝与基督已经立定的圣约啊，就是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借着基督已经立定的这个圣约已经立定了。那么430年之后的那个律法就不能在之前的圣约上，也就是说摩西律法在430年之后的这个律法不能够在那个之前已经立定的亚伯拉罕之约上加添什么或者废弃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会问，那摩西律法或者摩西之约那又有什么作用呢？那430年之后的摩西之约律法所针对的是上帝的子民，那我们说摩西的律法和摩西之约上帝颁布下来做什么呢？那么就是430年之后的摩西之约或者律法针对的是上帝的子民，也就是说摩西律法所针对的对象是神的子民。进一步说，摩西律法是关乎着人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啊，弟兄姊妹这点很重要啊。那么人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与上帝救赎的恩典是没有关系的啊，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就是说摩西律法是神颁布下来给神的子民 要他们去遵行的，是对他们要求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这个要求的责任和义务，并不是跟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所立定的那个救恩挂钩的啊，是没有关系的。更深入的说，就是人行律法，人的行为是上帝在430年前啊已经与基督立定的这个救恩救赎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啊。就是说我们430年之后上帝颁布的十诫啊，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去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约定，这个律法就是针对我们的，是我们当行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和儿女，我们要去遵行他的律法。但是你遵行这个律法，并不是跟你那个直接在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预备的那个救恩是挂钩的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那么救恩是上帝在律法之先，在摩西之约里面就已经立定好了的，不是因为人行了什么律法或者人有什么好行为就可以因此获得救恩。因为人所行的律法不能够改变上帝既定的在圣约中的救恩，就如人所立的遗嘱不能因为律法的加添和废弃一样来改变既定的约定。所以这下啊，弟兄怎么应该理解了啊？也就是说在地上人的遗嘱立定的约定都不能够被法律最后来更改，那么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之先所立定的那个有关救赎的那个恩典是上帝立定的啊，上帝要成就的，不会因为在430年之后摩西的律法要求我们去行的律法来改变上帝的救恩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最后我们看一点，就是神是凭着应许赐产业给亚伯拉罕的。18节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啊。那么这里讲到一点说什么， For if the inheritance came by the law it's no longer comes by promise comes by promise， 就说如果说我们承受的这个产业是借着律法的话，那么上帝的那个应许就落空了，就不是应许了，就不是 promise 了。然后他最后强调说 But God gave it to Abraham by a promise， 就是说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产业是靠着他的应许，靠着圣约中的那个承诺。保罗经过前面的论述，在这里给出了加勒太人一个重要的总结，就是我们承受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的那个应许，那个 promise， 就是基督成就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的那个救恩救赎啊，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咒诅啊，在木头上受咒诅这样一个救赎啊，是上帝为那个亚伯拉罕之约属灵的后裔承诺的。他是凭借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已经立定的这个应许给了我们的，我们是这样得到的，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的啊。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成就了这样一个救恩，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在因信称义里面得到的，而不是凭着摩西的律法得到的啊，这是两码事。所以保罗反问说，如果说我们靠律法，靠行摩西的律法，或者说靠人的行为得到的话，那么就等于废弃了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啊。如果你是靠 靠什么行摩西的律法称义的话，那你就废掉了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是要批驳加勒太人要靠着行律法行为称义获得救恩的虚谎啊！保罗讲这些就是要批驳说，你们加勒太人听从那些假教师的，要靠行为靠行律法称义，这是一个虚谎的事情。所以保罗强调，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给了亚伯拉罕，上帝是凭借他在圣约中的应许承诺将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什么是产业呢，弟兄姊妹？对属世的人来说，产业我们很容易理解，所以保罗才用了一个属世的例子来跟我们比较，就是我们一个人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要留下来一点产业，那么你都要想到说离开后怎么来处理这些产业。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不是那个属世界的产业，乃是指那个属灵的产业，那个属天永恒的产业。那么什么是亚伯拉罕之约属灵的产业呢？当然是指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一切，包括那个属灵的后裔和属灵的国度，还有神的教会。更重要的产业就是基督，得到了基督就得到了一切，就是上帝在圣约里面给我们 promise 了那个救赎者基督，当你得到这个基督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这一切。得到基督就是因信称义的救恩，是救赎的恩典，这是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所承诺的啊，是上帝已经在那个约里面 promise 的，是永不改变的，是那个立定的那个圣约。他不是靠律法行律法，说白了，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在行为之约失败之后，上帝的救恩根本与行律法没有关系，那么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系统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也就是说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都是上帝与人类建立的圣约，那么行为之约是指上帝和亚当建立的那个仅限于和亚当建立的一个约定。那么这个约定是在讲什么呢？啊，我们在我们的西敏信仰告白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上帝要求亚当遵行上帝的诫命啊。如果说亚当能够通过完全的遵行上帝的这个完美的这个诫命和行为的话，他就可以获得永生，他就可以获得永生。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完全的顺服。那么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啊，所以他必须要通过这个完全的行为获得永生，获得永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亚当犯罪堕落以后，那么作为人类的代表由亚当而生的全人类都因着他的罪孽落入了这个罪恶和死亡的这个苦难中啊，就是亚当他没有完成这个行为之约，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因着亚当的犯罪，还是作为立约的代表，我们都落入了这样一个罪恶死亡的这个苦难当中。因此没有一个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永生，这也是保罗在加勒太书中强调的，没有一个人靠行律法称义，没有一个。那么尽管人类用自己的犯罪堕落啊，尽管人类因为自己的犯罪堕落落入了死亡永恒的刑罚里面，但是上帝仍然用他的慈爱给我们立下了恩典之约， 那么这个恩典之约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和他的儿子所立的约。那么因着基督啊，因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完全的对上帝的顺服啊，他完全的行出了公义，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那么凡信靠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或者说我们说因信靠耶稣基督被称义的人，都在基督里获得了救恩。那么这些不是靠人的行为，乃是完全依赖耶稣基督成就的恩典之约。也就是说，当人类的始祖亚当被约犯罪后，摩西之约的律法是上帝颁布给人去遵行的责任和义务，它与救恩没有关系啊，弟兄姊妹，它是让我们去遵守的义务和责任，它和救恩没有关系。因为亚当已经在那个行为之约里失败了，律法是人当行的，而不是用律法来换取上帝救恩的，所以这两个系统是不能兑换的。救恩是在上帝恩典之约中承诺的啊，是上帝在他的恩典之约啊的 Grace Covenant of Grace 中 promise 的，而且不仅 promise 了，而且上帝去实施的，不仅实施了，而且成就了。那么救恩完全是出于上帝永恒的旨意，也就是说救恩完全是出于上帝的 eternal purpose 或者 eternal decree， 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为着他的荣耀，随着他自己的旨意实施的。那么人作为受造的，而且作为犯罪堕落的人，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也不能靠人行律法去更改上帝的旨意。所以在新约以弗所书一章中讲得非常清楚啊，关于这个什么是残业讲得非常的清楚。一章的十一节十二节这样说，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这个基业，这个基业就是那个残业啊 inheritance。 他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也就是说上帝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他是按己意随行作万事，他想做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上帝做这些都是为着他至高的荣耀。那么十三十四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说我们今天信了以后，上帝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在我们的生命中打下了一个圣灵的印记啊，那个 Holy Spiritual Seal 啊，封住了。那么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所以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打，在我们生命中打的这个印记啊，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得永恒救恩的这个凭据，得产业，得产业那个 property 的那个产业的凭据。那么这个产业是指什么呢？他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所以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里就是他的产业，就是他的 property 啊，我们得救赎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产业，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所以保罗强调上帝的圣约在律法之先，就是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人的遗嘱既然立定了，都不受到法律的影响改变，那么那一位永生的上帝， 那一位永不更改的上帝，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行作万事，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他所承诺的，他所立定的，绝对不会更改。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绝对的把握和信心，因为那位上帝是永不更改的上帝，而且他是绝对可以实现的。他不仅承诺了，而且他是可以实现的。其实上帝已经承诺了，实施了，实现了，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啊，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的刑罚上，而且已经复活了。所以上帝宁愿舍弃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为我们已经复活了。那么受死复活的基督已经成就了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那个属灵的后裔，叫我们凡信靠他儿子名的人都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而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就是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神的子民和神的教会。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可靠的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可靠的，不是因为我们行了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和承诺，是因为上帝的 promise， 上帝的在圣约 covenant 里面的承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立定的那个约，那个应许决定的啊，是因为上帝已经承诺立的那个约里决定的。因此我们的救恩是永蒙保守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真实的盼望，因为这是上帝永蒙保守的，这真是这个真正啊，那个这是那些真正因信称义属神的儿女，亚伯拉罕属灵子孙的那个盼望和确据所在啊，是那个确据所在。因为这一切不取决于我们自己，乃是取决于我们所信靠的对象。弟兄姊妹，你之所以有把握，是因为你信靠的那位对象他有把握，他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他是永不改变永恒的上帝。也就是说，应许在先，应许在法律之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继续的扩展，我们知道其实上帝赐给我们的救赎恩典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永恒中，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预定了的永恒的旨意，不仅仅是在那个亚伯拉罕那里，是在永恒里，上帝就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定了那个永恒的旨意。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当更加的感恩，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其实就包括像大选啊，其实上帝在永恒中已经预定了，注定了啊，他要怜悯我们。虽然我们弟兄姊妹都尽了努力，无论是我们的祷告花力气去做去行，那是我们当尽的责任，但是怜悯恩典是上帝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预定好了。因此诗篇一百篇这样赞美神说，他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 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上帝的慈爱总是和上帝的行动和作为不可分割的，所以上帝的慈爱总是用他的行动来彰显给我们的。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慈爱，回应上帝在律法中要求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啊，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反反复复的将因信称义的真理启示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都是蒙了耶稣基督你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的代价，成就的救恩，将我们带入永生上帝的国度。说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中，让我们常常来数算你的恩典，也让我们每一个个人、家庭、教会都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